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那我们在这前两次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财产伦理。我们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财富。我们这里所说的财产财富呢，就是指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财富。我们在这里因为说的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伦理，我们的判断标准，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都谈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再次重申，我们这里所说的财产财富呢，就是指地上的就是指物质的。那么我们基督徒怎样来管理，来运用，来判断衡量我们对自己地上财富的使用是否合神的心意，是否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伦理。在我们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看到财产的管理哈。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财产财富呢，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只是管理者，我们不是所有者。真正的我们所可以支配管理的财富的主人是神。所以我们对于财产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要使财产的主人受益就好像你一个大公司你是 CEO， 是管理这个公司的运行，但是 CEO 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公司的主人，就是董事长吧或者董事会吧，要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增长。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于财产的管理呢，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使这个财产的主人受益。财产的主人是谁？是上帝上帝怎样受益呢？上帝说这个地上的牛羊他都不需要那上帝怎样使上帝受益呢？使神的名得荣耀。神不是要什么财富神甚至都不是不喜悦以色列人对神那种假意的那种献祭。但是神要什么？神要荣耀归给他。所以使财富的主人受益，简单的说就是要使上帝得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来管理，来使用我们在地上财富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呢，因为有第一条原则，所以自然就会有第二条原则。第二条原则就是我们对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不是为我们自己敛财的不是为我们自己在地上的财富可以积累可以倍增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第一条原则我们财富的使用是要让神得荣耀的。在我们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或者说上上次上一次因为是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上上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谈到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使用体现了两个方面，就是贪婪和浪费贪婪主要体现在呢，我们让财富为我们自己所用或者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是贪婪。浪费呢，就是无节制不是向神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说到浪费在我们上上次成人主题当中我们举了个圣经中的例子，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印象，谁是浪费上帝给他的财产财富的？所罗门因为什么说所罗门？因为所罗门在地上娶嫔妃造宫殿那么他造宫殿的耗费的时间财富远远大于他造圣殿所以他是全部都用在自己的这个地上的享乐身上这其实是一种浪费。贪婪呢？圣经中一个贪婪的例子，犹大为了30块钱对，还有那个在地上就是修盖仓房来积累他在地上的财富，这其实是一种贪婪好，我们在上一次我们也谈到对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因为上帝赐给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同样也赐给不同人有不同的财产那么对上帝所赐给别人的财产呢，他拥有对他财产的所有权，我们不可以去侵犯他。那么对财产的侵犯呢，就体现为盗窃，你侵犯他人的财产就是盗窃那么盗窃呢，一个方面呢就是 不可偷盗，这是十诫当中的第八诫哈。第一呢，就体现为非常直接，就不要拿不属于我的东西，不要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哪怕这个东西没有主人，或者你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你可不可以拿？也不要拿啊，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一个第一个可以从一个比较消极的方面来看啊，从一个积极的方面来看，就别人当给的就要给别人。啊，你不给别人，这就是偷窃了。就别人当给的，你要给别人。啊，那么从我们基督徒爱的原则来看呢，你甚至要多给，啊，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得到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所以我们对别人呢，不单单是公平啊，我们对别人也要有恩典，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像一个蒙恩的样子。什么是蒙恩的样子？就是我们得到我们不配得的恩典，那我们该怎样去做呢？我们对别人也应该有恩典，对别人有恩典的前提就是起码你对别人要公平，那么这是对财产的侵犯哈。那我们今天就要接下来思想对财产所有权合理的侵犯，有的时候是合理的侵犯，或者说合理的偷窃啊。我们把这个偷窃先给大家加一个引号啊，就是合理，有时候对别人财富的侵犯是合理的。这从圣经原则来看，为什么从圣经原则来看？因为无论从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那些贫穷的，那些孤寡的，那些在地上嘛没有产业的人，他们就可以到别人的田边地角去捡麦穗的啊，他们甚至路过葡萄园，他们甚至都可以进到葡萄园里去摘，他们只要不要带筐子去就可以了，他能摘多少是多少，不要带筐子去，所以那这个是这是什么呢？这是合理的，这是合神心意的，所以这全部都为什么由这种合理的这种去拿别人的东西呢？有合理的呢，因为这有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这地上一切的财产财富的主人是神，那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如果你把自己就是你所管理的财富看作你个人，那别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什么动机来拿你的财富，你都会不同意，但是如果你看你的财富的主人是神，那么你就会接受这种合理的别人来拿你的东西的这种行为，你就能够接受啊。所以我们这里要看什么是合理的啊，不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强盗道义有道啊，什么小偷很有道理，不是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极度需要的情况下占有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就是他极度需要，他这一个原则就是价值，谈到财产的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就是价值较低的财富要让位于价值较高的财富。就是什么更重要呢？就是这个东西的价值比较低，那它的重要性就比较低，那么这个东西的价值比较高，那它的重要性就比较高。那么如果我要得到这个价值高的东西，我就要放弃，我愿意放弃这个价值低的东西，是吧？这是很明显的道理。那么从神的眼光来看，什么价值最高呢？在一切的被造物当中，什么价值最高？人的灵魂啊，人的生命价值最高。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其他一切的物质财富都可以让步，都可以退让，因为其他一切的物质财富的价值都比不过一个人的灵魂或者生命啊。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或者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价值标准。所以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下呢，所以物质财富要让位于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所以这就是极端需要情况，就他饿得要死了，他没有食物，他真的要死了，他饿得要死，他就可以去拿食物啊，这是合理的。他没有水喝，他渴得要死，他就可以去拿食物，或者他有急需的这个重疾病，他没有紧急的治疗，他就要死，那就你就要给他紧急的治疗啊。所以今天可以说这个世界上的医院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则，就是对于临死的濒死的人，病危的人，你送到医院去，他必须要救啊，必须要救，这是他合理的要求 啊。那么我们说到食物、饮用水啊，说到这个药品或者就是治疗，就是紧急的治疗，还有呢，也包括就是衣物啊，保暖的衣物。衣物不仅仅是保暖呢、啊，衣物也关乎到人的尊严啊，所以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最起码的这些需要啊，那么他可以去从别人那里拿啊。这是圣经的教导是这样，圣经教导因为全地的都是属神的啊，就神看顾那些就是缺乏的人啊。但是呢，所以这个虽然原则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必须要列出几个必要条件，因为这个原则大家操作起来，就是很多人就说啊，这是我必要的啊，这是我必要的。我看到有一些人他就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看到有个朋友，他其实他的生活非常的窘迫啊，他都不知道他下个月的房租在哪里，但是呢，他急需要有一台车，那么就是有人呢很好心就给他个几千块钱，就说你可以去买个二手车，其实够了，买他几千块钱买个二手够了。但是这个朋友呢，他非要买新车。啊，他要买新车，他其实他的经济非常的窘迫，他下个月房租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他必须要买新车。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喜欢新车的味道。”啊，他不喜欢二手车的味道，他喜欢新车的味道。那这个算不算极度需要呢？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是极度需要。他下个月的房子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住，但是他说他极度需要一台新车而不是旧车。那这个算不算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可以操作的。什么叫可以超？就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原则，就是别人极度需要，你要给他，但是这是个原则。但是到底什么是极度需要？什么是必要条件啊？第一个就是必须是极度需要，就他真的是，涉及到他生命的安全，或者是生命的健康，而这个健康是影响到他的存留的啊或者是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啊，然后也涉及到。他真正他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的问题，他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就是你有没有一台车不涉及到你最起码的尊严，但是你却是衣不蔽体啊，你却是就是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就是人一点点起码的尊严在你身上都看不到，这个就是极度需要了啊。那么所以这是必须是极度需要，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就是他靠恳求甚至祈求的办法他都得不到，这说难听点，他去求别人恳求别人，所有人都冷漠不给他，他都得不到。那他有权利做什么呢？他就有权利到商店里去拿，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就是什么情况下我可以行使我的合理侵犯权，就是在什么条件下我可以行使我的合理的去拿别人东西的这个权利。第一个就是我确实面临我的极度需要了，我饿得要死了，我病得要死了，我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已经不像一个人了，就是像动物那样的时候，那我这时候我就要可以有权利行使我极度这个什么合理侵犯权，我就可以到别人那里去拿，这是第二。第二个呢，就是我求别人，我乞讨都没有人给我，那我就可以到别人那里去拿。我如果我处于极度需要的情况下，这是第二个。我们先把这个五个介绍完啊，等一下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哈。第三个就是呢，这个物品的主人他不能也处于极度需要的状态，你知道吗？他都已经是吃了这顿没下顿，我把他的食物拿过来，这是不可以的，啊，就是那么这就告诉我应该到哪里去拿呢？到那个有余的人那里去拿，不是到那个缺乏的人那里去拿，啊，他都缺，他都吃了这顿没下顿，我就不能去拿他的，啊，第四，拿走的东西不可以超过实际的需求。啊，所以这是圣经原则，我们日用的饮食 神赐给我们啊，就是我比如说我确实是极度需要食物啊，我下顿饭都不知道在哪里去吃啊，但是我跑到商店里面啊，我拿很多很多，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就是不能超过我的实际的需要量啊。那么其实有段时间不是比美国很乱嘛，好像是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川普总统的上一个任期啊，就是很多人所谓的零元购，是不是啊？所谓的零元购就跑到商店里去抢东西啊啊，然后在加州他们也好像是说就是900块钱以下，好像现在是不是又提高了这个标准不知道，反正就是你去拿别人东西就是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啊什么的。就是从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如果他真的处于极度需要的情况下，那就是这个样子。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他们并不是这样，他们跑到商店里去拿东西抢东西出来，他是要卖的，他是要拿到黑市上去卖，他是要赚钱超过他的需要，尤其是去抢手机啊或者抢一些名牌服饰啊，这个就不是他的极度需要了啊。所以他们虽然没有去抢夺那些同样处于极度需要的人，是不是他们去抢夺那些奢侈品店看上去好像是抢奢侈品店不是抢穷人，但是他们拿的东西不是他们实际的需要啊，所以这个是违背第四条哈。那么第五条就是如果可能，我们要说如果可能啊，如果可能你要以借贷的方式拿别人的东西，以后你还是要还啊。当然了，有种情况下是你真的还不了，那这种情况也是被允许，如果处于极度需要的情况下，比如说主耶稣只是说，就是我们看过那小子中最小的，我们把一杯凉水递给小子中最小，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有一天记得要还哦，耶稣没有讲这样的话啊。耶稣说就是我们借给别人啊，圣经说借给别人不要指望别人还啊，就是我们请别人吃饭要请那些没有办法偿还的，是不是没有办法回请的啊？所以但是作为我们，如果我行使我的这个合理侵犯权，我去拿别人的，我心里要记得要还是要还的啊。如果我有能力有条件，我还是要记得还。好，这就是这个行使合理侵犯权啊，就是五个必要条件哈。我们听众们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想讨论的，或者是问题？我们借这个时间，我们都可以来讨论分享一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州会出900块钱以下不追究责任呢？在欧洲有些地方就是这样啊。
其实加州那个是最主要是说，他要保护员工，就不要让他们去那个
受伤啊。
他的根本是这个，而不是说让别人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到底作为我们这说的都是基督徒的伦理观呐、财产观，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政府或者不是站在一个这个条件下，就是如果我开了一个店，简单说，如果我开一个面包店，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按这样的原则行啊。那至于别人，那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我们期望他跟我们一样的有这种财产伦理道德观念。所以这个其实也提醒我们，很多人看到零元购这种事情气得不得了，而且这其实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就是认为有些人配得，有些人不配得。但是事实上在上帝的眼中他没有这个观念，上帝不认为有些人配得或者有些人不配得。那么最简单的就是天国宴席了那如果说天国宴席去王的盛宴，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有资格被邀请呢？那当然是我们看来就是很高贵很有资格的人但是在上帝眼中看他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以前看到一些，你像在欧洲啊，就是一些北欧那些地方、西欧那些地方啊，就是我们会说他们那种好像养懒惰的人呐、好像让人越来越懒，他们那种社会福利啊，包括他们的医疗跟美国的医疗体系 是完全不一样。美国的医疗体系其实是它的医疗保险体系是产生于一个非常奇怪的年代，就是在这个战争期间产生。那个时候大量的缺乏这个青壮年劳动力，都去打仗去了嘛，那怎么办呢？他要鼓励青壮年劳动力来从事生产，所以他就许可雇主又去买所谓的医疗保险啊，都总之这个前提不一样。但是在整个北欧西欧啊，按照这种基督教伦理影响的国家的他们的这个医疗原理，就是保障人的身体健康的，它不是保障那些你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健康，它就是你是个人，它就要让你能够有起码的医疗保障。但是美国的医疗体系前提是建立在你有劳动能力啊，我保障你，让你可以继续劳动。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在沃尔玛这个地方，你看年纪非常非常大的人，他在劳动，因为他不劳动他会失去他的医疗保障，所以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这里说的就是基督徒的伦理。这个我有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清醒的，我们受这个世界的思想言论的影响，这个世界思想言论的影响，尤其是我们诚实的讲，在现在啊越来越一个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所谓的种族主义抬头啊所谓的这些思想，那么就会你看我们现在也会看到我们的政治领袖，就我们的总统就公然的讲某种人啊就是很劣等啊，某种人就是就公然这样讲，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正常，然后我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有些人他不配拥有什么东西，有些人他就配拥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个观念慢慢的就在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就会去产生我们对财理财产财富的这种观念。我们只是要不断的回到圣经，不断的回到圣经还有一个就是最终我们要相信上帝那里有公义公平，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交账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当然我们要为上帝赋予我们的财产要负责任了，确实要负责任，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最终的审判者因为其实呢以前我们也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以前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人，我们弟兄姊妹看见啊，然后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想去帮助他。后来他就在一个闹市的街头在那里乞讨啊怎样，后来就有那个便衣警察就找到我们，就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们不知道。他说他其实是一个贩毒的一个老婆婆，你看她很可怜，她其实在那一块她是一个恨不得小头子贩毒的，她那种乞讨她就是她的一个外表。后来便衣警察专门找到我们，就说你不要这样做了啊，他们其实他们很多便衣都一直在看着她了。那么这个件事情呢我印象很深。后来呢我看到有一些有缺乏的人，我在想他是不是什么装的怎么样，后来我在想我又不是上帝。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他是因为懒惰啊，他是因为吸毒啊，他是因为怎么样，他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也不是上帝你如果就像那个我们说一下，就像那个浪子，是不是浪子出去挥霍钱财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背景的情况下，我们会不会收留他呢？我们可能不会收留他，我们就会你活该，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哪怕连个猪圈都没有容身之地，那个浪子可能就永远回不了家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反复的回到，就是我们基督徒财产伦理的第一个最起码的前提是什么？我所拥有的主人是神我得按神的心意用，我只是个管理者，而我管理的这个原则和目标是什么呢？是让神得荣耀或者是让神受益得益处，让神得荣耀。所以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来思考，我们来运用，来管理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然后最终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是上帝，当然我们要负责任明明知道他很有钱，但是但我们还是要负责任，但是我们始终要知道就是我们不是最终的审判者好，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消费伦理。消费伦理，基督徒的消费伦理呢，简单说就是我们基督徒该怎样花钱。基督徒该怎样花钱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了生活呀，那么或者甚至是生存啊，有衣有食啊，你起码的这个生存，而且圣经让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吧？亲手做工啊，才有收获。所以消费呢，最基本的原因，我花钱基本就是我是为了生活啊，为了我的生存，而不是占有，而不是占有。你像那种啊，所罗门的消费观，那就是占有，对不对？他盖那么多的宫殿，他娶那么多的嫔妃，都是要花钱的呀。那他就是为了占有，他已经不是为了他的生活了，他的生活不需要那些东西，他就是要占有。他占有的目的是什么？就别人没法占有，你知道吗？那他娶那么多嫔妃，那就意味着很多人娶不到老婆了，就是很占。他盖那么多的宫殿，花那么资产，那就认为很多人会没有房子住啊。啊，他的消费观就是他要占有，他不是为了生活啊。那么他占有的目的是什么呢？彰显他自己。他就说，你看以前以色列众人所有的不如我，对不对啊？别人都不如我，你看我占有这么多啊。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消费伦理，我们花钱不是为了占有啊，就是为了我的生活。那么说句点，甚至是为了我生存。第二个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啊，这个当然了，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啊。什么叫为了神的荣耀？那有些人就认为，那我基督徒如果不穿名牌，那上帝没面子。有些基督徒真的就是这样想，我如果不开很贵很贵的车啊，那我神的儿女，那不是让神就是很没面子吗？那这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我们所以要不断地回到主耶稣基督身上。真正让上帝得荣耀，最得荣耀就是他的儿子耶稣。那耶稣并不是靠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什么或者拥有什么世上的东西来荣耀天父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花钱呢，关键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自己荣耀。那我到底怎么做呢？就是我每天要想，我在花神托付我管理的钱啊，我在花上帝托付我管理的钱。我们常常有这么一个观念在脑袋里面啊。第三呢，就是不被世界的潮流所牵引。那么我说这个世界当然是当今世界潮流了，当今世界潮流它就是消费主义，对不对？我们前几次提到了消费主义，你花钱你消费你就有价值啊，你就是 value 的 customer 啊， thank you welcome 各种好话说啊，你不花钱不消费你就不是 value 的 customer， 你就最好不要再来啊。所以这就是世界的消费主义，就是你占有什么决定你的价值啊，你消费多少决定你的价值，这是世界的消费主义，这是世界的潮流。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不要被这种世界潮流所牵引。我的价值不决定我占有什么，不决定于我占有什么，我的价值不决定于我有多少钱可以去花，花出去多少钱，不是这个去决定。我的价值是啊，我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啊。所以耶稣基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或者说的再明确具体一点，就是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乎你家里是否有钱啊。你不能说一个有钱人他就生命有价值，穷人生命没价值，不可以这样讲。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牵引和辖制，就是这个原因。世界的潮流牵引辖制，世界潮流是什么？我们再重复说一遍，就是消费主义啊！你有钱你大爷，你没钱你就是靠边站，这就是世界消费潮流啊！我们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推崇这种消费主义呢？很多人也积极的跟从这种消费主义呢？因为很多人呢内心是很空虚、很不满足。啊，就像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呐、啊，她总是要追寻这个世界上的水，她不满足。那么对于今天来说，这个世界上的水是什么呢？就是商品，就是商品消费品。所以很多人内心苦闷、内心空虚，或者是感到有痛苦压力的时候，他满足自己的苦闷空虚，他释放自己的压力，解除自己的压力，他用什么方法？花钱。消费是不是啊？他花钱他去消费，他无论去买商品或者是买别人的服务，他通过这种方式他觉得他满足了，他觉得他的压力释放了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消费主义受到那么多人的这种追啊、推崇啊，不仅仅是卖东西的人，也包括买东西的人，双方都推崇消费主义，因为他们找不到真正让他们的灵魂满足和释放得安息的方法啊，所以就大家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个消费主义就越推越旺，越推越旺。但是我们基督徒当然不是这样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才能争到真正的安息，得到真正的满足，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我们不会通过消费来去啊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啊，不会是这个样子。那么消费的次序啊，基督徒不是不花钱，基督徒是花钱有次序，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再是个人。那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很具体，就是奉献坐在神的国的事上。比如说我们上个主日我们有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在神的国当中，他们可能是出去打仗冲锋的，我们可能就是在后面就是管理兵器的，那我们是与神同工，那这是我们都做神的国里面的事工，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事情我曾经看到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宣教士去到缅甸这个地方，然后缅甸有段时间非常乱嘛，国际制裁他，然后呢这个宣教士他的收入就断绝了，他的收入就是靠国外一些教会弟兄姊妹的支持，就拿不到，断绝，就是真的是就快没饭吃。那么有这时候呢，他要给孩子交学费，然后又到了又该奉献的时候，然后他做出一个决定，他先奉献，孩子学费哪怕都不交，他还是先奉献。当然后来上帝有奇妙的恩典了，就是当地的一些基督徒就后来解决他这个学费问题，但他是不知道，他不知道，但他自己说他还是要先为着神的国然后才是个人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消费的一个观念。神的国当然就是支持神的家啦，然后就是支持神国的事工啊那么家庭当然个人当然也包括我个人的家庭的需要了这是一个先后的次序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不消费不花钱，我们只不过是有次序那么基督徒应该慷慨不应该吝啬就是这其实就是跟我们上一个谈到的这个不偷窃的原则是一样的，就该给别人要给别人那么我们只是上帝财富的管理者，上帝是慷慨的上帝，上帝不是吝啬的上帝那么最最重要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要爱人如己的消费方式。什么叫爱人如己的消费方式呢？就是说我这样的消费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这样消费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我知道有些地方就是有些非常有钱的人他已经很多物质商品满足不了他，他就去买各种各样的服务，买服务。那么有时候一些服务是非常羞辱人的，但是呢那人家提供这种服务，人家其实内心或者是做人的尊严方面受到很大的这种贬低和羞辱。那么有钱人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我有钱，那这种消费就不是一个爱人如己的原则了那么其实我们要问，我这种消费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有没有伤害到他做人的尊严，有没有伤害到他做人意思。所以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这样一些消费者就是无论你在各个行业里，你发现有些人觉得自己有两个钱，他就一副很不得了的样子这不是基督徒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买一些假冒的商品，明知道它是假冒的，他偷窃别人的知识产权，偷窃别人的商标，偷窃别人的技术，他来从事生产，我们有没有去购买或者去助长这种行为？如果我们去购买助长这种行为，我们就在伤害别人，伤害这个知识产权商标财富真正的拥有者，我们在助长这种偷窃和假冒的行为，我们在伤害人所以这就违背我们爱人如己的消费原则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一些暴力色情不健康的一些消费，那当然我们是要不要参与因为那都是伤害人的，那都是伤害人，暴力色情什么吸毒酗酒这些东西都是伤害人所以违背我们爱人如己的原则。总之就是我们消费呢是要按着神的心意，要合乎公义，行公义好怜悯的原则我们做任何事情 当然具体到我们花钱我们消费，就行公义好怜悯，然后呢目的就是我这样的消费有没有让这个财富的主人得荣耀啊，神。最后就是说，我们说基督徒不是不花钱啊，不是吝啬啊，不是这个样子。基督徒追求在地上追求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会看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有很多，上帝赐给以撒、雅各都很丰富的，所以就是在地上有一个好的生活，这并不是一件错的事情，并不是一件错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怎么样荣耀上帝呢？就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多财富，我们玩这么多享财富啊，我们所拥有，我们却不去享用它，那这其实是没有荣耀上帝。就好像一个厨师给我们精心做了菜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却不去吃它，那这个厨师开不开心呢？我们就要去享用吃，去享用。但是我们要遵循这样的一个消费伦理就是我们真正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占有，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自己不是被世界的潮流牵引。我们消费次序是先为了神的国，再为了我个人应该慷慨不吝啬，然后就是要爱人如己。我的消费有没有伤害到别人，还是真正的给别人带去祝福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更是让我们不偏行己路，不自以为意，乃是遵循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那么今天这个主日呢，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会有圣餐的圣礼。